三联听周刊，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。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。
升级的毒品风险与监管，你们说我们这种情况最终会判几年？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，冯平多次将这个问题抛向了我身边的办案人员。在团队里，他的身份是制毒师，他们将生产毒品形象地称为包毒品。你们以为这很难做，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将各种原料按照比例调配在一起，然后一遍遍蒸煮脱水。冯平初中文化，他说自己只看了一天就学会了。我们家乡曾经那些做麻黄碱的人，煮饭也不过判一两年。冯平今年刚40岁出头，他坐在那里，眼睛里充满着打量，他自言自语着，像是安慰自己。他不知道的是，2017年年底，福建龙岩曾对一起涉及12名被告人的制毒甲卡系统案作出一审判决，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，其余9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10年不等的刑期。被逮捕时，办案人员查获了甲卡系统成品 5.3583 公斤，半成品 1841.6 公斤，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制造毒品罪。冯贵就是做麻黄碱起家的，在长汀，麻黄碱制造并不是门高超的技艺。2009年，长汀南山镇开始从感冒药中提炼麻黄碱，当时10000元买的感冒药，只需搅拌、溶解、蒸发后，就能成功提炼成麻黄碱，能获得70000元的收益。长汀警方曾算过一笔账，如果一个人手里有100000元，用来买药、提炼、再贩卖，倒数两次就可以赚到500万元。冯贵和冯平是表兄弟，原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。后来有一天，冯平突然发现冯贵家里变得阔气起来，光代步车就好几辆，而且人也变得大方起来，谁借都给开，请客吃饭也会去到县城最好的地方。虽然谁都没有明说，冯平也猜出了冯贵迅速致富的原因。我们都知道谁家因为制麻黄碱赚了大钱，银行钱多的都不敢再收了，但并没有多少人被逮住。后来长汀戴上了毒品问题重点关注地区的帽子，为了提醒村民，县里拉横幅，村里用广播，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宣传制毒违法的事情，还挨家挨户发放承诺书，让村民保证不参与制毒。一个犯罪嫌疑人告诉我，签到自己家的时候，他不在家，是家里人签的。生产麻黄碱违法的事情也宣传了5-6年，只要是长汀县人，基本上都知道麻黄碱是生产毒品的原材料。当冯贵找来的时候，冯平并没有拒绝。另外一个牵头人还试图打消大家的顾虑，他告诉冯平等人，原来他们在某地开厂的时候也被缉毒的公安给抓获了，当时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负责人，问多少钱可以把人放出来，事后给了300万元。我当时听了他们这么说，心就放了下来。一名嫌疑人在录口供时说，事实上作为牵头人的冯贵却非常的谨慎。冯平记得冯贵只来过一次，即使在选址的时候，后来他就没有再出现过。只有负责采买生活用品和有毒化学品运输的一个人才能够联系到他，但干这个就是侥幸心理，公安这次不抓住我的话，我可能下段时间还是会去做。在冯平看来，生产甲卡系统只是比麻黄碱多了一两个步骤，并没有太多的差别。制毒案发生后，商远辉觉得毒品形势更加严峻了，现在市里每次开会都会提醒大家要注意预防和防范禁毒的新动向，对试图在当地制毒的毒贩必须要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。麻城公安局的一名侦查人员告诉我，商远辉总是想起最早参与的一起禁毒案是在20多年前，当时他还在刑侦大队，公安局还没有成立禁毒大队。他在办案一起案件时，有人举报有4个人聚在一起吸毒，那是商远辉第一次见到毒瘾发作的情形，流眼泪、鼻涕，吸毒者非常的狂躁，特别可怕。商远辉说，当时人们觉得吸毒是件特别恐怖的事情，所以很长时间内麻城的吸毒者数量都没有怎么增加。转折从2005年开始，那时麻城进行城市开发，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促使娱乐场所蓬勃发展，广东福建开始到这里投资，晚上去休闲，我们当时经常不定时检查尿检。到了2009年，麻城在册登记吸毒人数有120多人，2017年这一数字达到1077人， 每年都以 30% 的速度增长，且 60% 以上为年轻人。毒品也从原先的海洛因、冰毒等传统毒品向新型毒品过渡。随着吸毒人数的增加，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断增多。基于此，麻城公安局于当年将禁毒中队从刑侦大队中分离出来，成立了专门的禁毒队伍。毒品的形式既和当地的经济交通有关，也和毒品的打击力度是有关系的。如今制毒的事情又在麻城发生，商永会觉得需要更加警惕和加强宣传。蕲春县的形势则更加严峻一些。蕲春县禁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在2017年11月之前，县内的吸毒人员管控和预防一直很难推进。当时这块工作放在禁毒大队下，一是人力缺乏，二是禁毒大队一家之力也很难推进整体禁毒工作的进行，级别不够，力度不够。当时最为显著的问题是，吸毒涉界人员没有相应的戒毒社区对接，没有娘家，很多人就直接出去打工了。他说，禁毒办公室成立后，成了县级政府机构，抽了政府层面很多人，这使得预防宣传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推进。不过张坚林觉得，除了宣传和预防外，还要加强抑制毒化学品的管理。在蕲春制毒案件的办理中，张坚林发现所有的制毒原料都是通过物流转运过来的。他曾沿着物流上留下的电话追踪到福建一带，找到一家物流公司，询问物流的发货人。公司的员工告诉他，很多人都因为相同的问题来找过这个人，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谁。抑制毒化学品的管控是很难的，张坚林提到的这点是个棘手问题。抑制毒化学品本身只是需要特殊管理的化学品，而不是毒品。抑制毒化学品种类多，使用广泛，涉及化工、医药等领域，是工业生产和医药科研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化工原料和药物试剂，但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于生产、制造或者合成毒品的原料，双重性质决定了其管理工作的复杂性。抑制毒化学品在生产、运输、储存、使用等各方面，涉及公安、药监、工商、交通、环保等多个化学品行政主管部门，存在管理衔接不到位、各部门之间协作性差、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等问题，这就给抑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留下了很多监管漏洞，造成了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盲区。